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2号星期三，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宣布打击奥密克戎新冠变体病毒激增的新的协调努力，宣布派遣联邦医护人员前往人手短缺的医院，在全国各地提前预置医疗设备的国家储备，并且向美国人提供5亿只新冠检测测试剂。拜登在白宫发表的演说当中宣布了他的计划的详情。美国新增新冠病例同时在美国再次显著增加，但在星期一就增加了143,000宗新冠病例，死亡1,300人，几乎四分之三的新增病例和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体病毒有关。但是拜登说，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尤其那些打了加强针的人，能够安全地和家人和好友庆祝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和元旦的新年。拜登说，我们都应该对奥密克戎感到忧虑，但不应该恐慌。他说，
If you're not fully vaccinated,You have good reason to be concerned. You're at a high risk of getting sick.
拜登同时又警告，你如果并没有完全接种疫苗，你就有理由担心。拜登说，美国4,000万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很坦率地说是有义务，有一个对你国家的爱国责任去接种疫苗。拜登并且强调，你的选择是否接种疫苗能够是生与死的抉择，请接种疫苗，这个是唯一能够做负责任的事情。拜登说，即使面临奥密克戎日益增加的威胁，美国亦不会返回2020年3月新冠疫情最早的时候，当时有成千上万的商店和学校被迫关闭。拜登说，绝对不会。拜登对美国人说，知道美国人感到厌倦，知道感到不满，美国会渡过这个难关，美国并没有承受不到的挑战。隶属于美国陆军的一间著名医院据信即将推出能够有效对付包括奥密克戎变体病毒在内的所有新冠病毒疫苗。研究人员说，现在这个阶段的研制结果振奋人心。美国国防新闻网站防务一号 Defense One 在星期二的报道说，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传染病科主任莫贾拉德医生对该网站说，研究人员过去近两年来一直研制一种能够抵御所有新冠病毒的疫苗。今年较早时候对一款名叫做 SBFN 的疫苗进行了动物试验，又在这个月刚刚结束了对疫苗的第一阶段临床试验，并且取得正面效果。位于首都华盛顿郊外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是美国医术最高的医院之一，亦是历届美国总统就医的首选医院。和目前已经研制出和正在使用的疫苗不同，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 SPFN 疫苗采用一种表面类似足球缝制面块的24面蛋白质，使到疫苗有能力对付各种变体新冠病毒。第一阶段临床试验的对象是那些仲未接种过其他疫苗，亦未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个人。下一步的试验目标是观察新疫苗对已经接种过其他疫苗或者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的作用。报道说，第二和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需要几个礼拜至几个月的时间。如果成功的话，这种疫苗将会大大改观人类应对新冠疫情的前景。在新冠疫情两年前首次在中国武汉出现之后，全球应对新冠疫情的努力因为奥密克戎变体病毒最近突然出现而迅速扩散而再次受到挫折。到目前为止，新冠疫情已经导致全球2,700,000人受感染，超过530,000人丧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时间星期二同立陶宛总理西莫内特通电话，强调美国支持受到中国经济威逼的立陶宛，并且重申美国致力于同理念相同的国家一起反击中国外交同经济威逼行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布林肯的电话通话当中提到有关中国海关并没有为立陶宛贸易清关的公开报道，说这种做法看来是一种经济威逼行为，并且可能严重违反国际贸易准则。在立陶宛政府上个月准许台北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北京作出了愤怒反应，不单止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并且利用自己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对立陶宛实施全面经贸制裁。受到冲击的制裁范围已经远远超出立陶宛同中国的直接贸易。 立陶宛农业部官员凡库斯日前在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访时说，自从中国开始对立陶宛展开惩罚攻势之后，不单止立陶宛的很多公司在中国销售产品遇到困难，而且北京开始对法国、德国等各国企业施压，不给他们采购或者使用立陶宛生产的零组件、原料物或已经立陶宛加工制造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进口商、经销商亦向外国伙伴说，如果供应链有立陶宛涉入，恐怕影响合作。立陶宛和中国的直接贸易规模不大，但有几百间公司为中国销售的跨国公司提供家具、激光产品、食物和服装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利伯被法庭判定他隐瞒自己和中国人才招聘计划的关系。波士顿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二裁定，哈佛大学知名纳米科学家、前化学系主任利伯向当局提供虚假证词，虚报联邦所得税，并未能够报告一个中国银行账户的控罪成立。检察官说，利伯2011年同意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担任中国武汉理工大学一名战略科学家。检察官话，利伯在回应向他提供$1,500万研究资金的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出的质询时，就他同中国这个招聘计划的问题提供不实支持。检察官话，参加计划本身不是罪行，但是62岁的利伯就他参与问题向当局讲大话，触犯了法律。美国司法部在2020年1月对利伯提出指控。法庭宣布裁决的时候，身患癌症的利伯面无表情，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外拒绝发表评论。利伯被捕之后对联邦调查局特工说，他和武汉理工大学接触的时候还很年轻很傻，相信这项合作会提高他的声望。检察官说，武汉理工大学每个月向利伯最高支付$50,000薪水，外加$158,000的生活费，其中薪水的一半用于现金支付，另一半向一个中国银行的账户付款。但利伯2013年和2014年的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当中并没有包括这些薪水，亦没有报告这个银行账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回顾过去一年拜登执政嘅美国外交政策。我哋会报道，有报道称喺北京举行嘅冬季奥运会期间，中国嘅网络防火长城将会对外国运动员同记者咧开放。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分析，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亚洲国家左右为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盟国相继呼应，不过邻近中国嘅亚洲国家似乎就犹豫不决。分析人士又说，部分亚洲国家虽然支持美国基于人权谴责中国践踏人权的暴行，但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外交关系以及运动员的权益等等的因素，将会最后左右他们是否跟随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实质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近几个星期以来，美国的部分盟友、五眼联盟的英国、澳大利亚及加拿大加入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行列， 白宫在12月6号正式宣布，由于无法接受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发动的种族灭绝以及是反人类罪的暴行，美国将对明年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发动外交抵制，也就是说不会派遣政府官员以及外交代表赴北京出席任何冬季奥运会仪式或者是庆典，但是美国冬季奥运会的代表团仍然可以照常参赛。此外，在欧洲，近来与中国关系陷入谷底的立陶宛以及不被中国承认的科索沃亦都同进行外交抵制的行列。奥地利和比利时则是循着新西兰模式的以疫情为理由不打算派遣官方代表。而之前新西兰是基于防疫考量早就已经告诉北京知不会派任何高阶官员前往冬季奥运会，不过各界普遍认为新西兰亦都有附和和美国外交抵制的双重意味。但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以及是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目前还未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是站队美国加入外交抵制的阵营。南韩总统文在寅甚至是在12月13号对外表态说不会走上外交抵制北京的冬奥的道路。文在寅强调韩美同盟是南韩外交以及安全政策的根基，南韩中国的关系则是经济领域的重中之重，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及永久和平和稳定，南韩是需要中国发挥建设性的桥梁作用。他说南韩不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奥运，而且包括美国在内，亦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建议南韩加入抵制。分析人士认为，南韩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坚实的盟友之一，文在寅的决定或者是会让美国不太高兴，但是美国的应该可以理解南韩夹在美中之间的无奈，以及其他与中国比邻的宜居的亚洲国家为难的地方。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南韩和北韩代表团首次同一期共同入场，并且共组女子冰球队参赛，和平的气氛弥漫住朝鲜半岛。不过近来北韩又关上对话大门，文在寅若然是想要改善双方的关系，即使是明知北韩不会参加冬奥会，亦都不能够在这个场合得罪对北韩有影响力的北京。尤其中国已经是连续17年是超越美国成为南韩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南韩逾三成的年出口贸易总额，今年上半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就高达 1688.7 亿美元，年成长是近三成，中韩建交满28年来两国商品进出口贸易额是激增45倍。南韩釜山东西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欧马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韩和经济是在文在寅作出不加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两大重要因素。欧马力表示，我们很难知道南韩是否有事先是告诉美国之不抵制的决定，不过身为一个主权国家，南韩的外交政策本来就不需要完全顺从美国，更重要的就是文在寅本人亦都相信他的决定不会伤害到韩美关系。欧马力认为文在寅比较着眼于南韩单边的短期效益，藉著不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以便顺势推动朝鲜半岛终战宣言。至于其他的亚洲国家，虽然各怀有不同的利益考量，但是他说长远来看，部分国家应该仍然是会是基于道德考量跟随拜登推动民主价值以及维护人权的观点。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万宁认为，文在寅的决定可能引发美国的反弹，尤其是在美国国会，但是美韩战略伙伴关系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虽然各界可以谅解文在寅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要处理的敏感问题，但是曾经是人权律师的文在寅而言，不抵制的决定有损他的原则以及是领导风格。万宁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他说东亚各国其实亦都正在面临着南韩的困境，他们在经济、地理、历史以及文化方面和美国有很大不同，这个亦都使到他们对中国的决策更加复杂化。 曼聯指出，部分亞洲國家可能會仿效南韓，這個或者會成為因為他怕北京報復的緣故。另一部分就是亞洲國家則可能不會正式公開表態，但是會降低派遣代表團的層級。至於日本，據媒體報導，東京不打算派出內閣層級的官員，但是還未正式是定調為外交抵制，因此各界都在關注日本的下一步。中国驻日本大使孔元佑在12月16号向日本喊话，鉴于中国支持了东京主办奥运会，日本应该是善意对待我们主办的奥运会。孔元佑表示，北京冬季奥运会不幸被当作是政治工具所利用，但是希望日本方面支持冬奥会，不过日本政坛似乎不领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随即在同一日表态，目前没有计划出席明年2月举办的北京冬奥会。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福田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有很多国会议员力挺外交抵制，但是商界是比较看重和中国的关系，多半是反对以强硬的态度面对北京冬奥。岸田文雄政府可能还要思考如何在两派势力之间是保持平衡。福田元认为，日本可以先不用是急住是表态抵制，但是对于中国的人权纪录必须要站稳立场，指明出日本亦都关注中国人权恶化的明确态度。
日本对中国人权的问题的立场跟其他欧美国家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在1989年，
比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日本亦都有表态过，但是日本政府的态度比欧美国家是没那么强硬，日本政府比较重视的手段就是以对话来解决问题。福田元指出，明年就是中日建交50周年，日本政府不希望是日中关系在这么关键的一年恶化到无法对话的状况。而此外，在东京冬奥会的开幕前，新冠肺炎仍然在流行当中，国际上是反对举办的声浪不断，但是中国一直支持日本如期举办的决策。反过来，如果日本没有支持北京冬奥，恐怕人情上过意不去。他说，两相权衡之下，对日本比较恰当的做法，或者是派遣比较低阶层的官员，或者是以前参加过冬运奥会的国会议员代表出席，这个可以淡化政治化。位于台北的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陈文甲判断，日本最终应该是会对北京冬奥会采取体育归体育、安保归安保的灵活战略。他说，若然派出日本奥委会的主席山下泰裕作为日方的代表出席，亦都算是符合中国先前派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奥委会主席久仲文出席冬奥京奥运会的国际礼仪。陈文甲是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因为他考虑到三个层面，一个是要对中国以上往来的交代，第二个呢，他要考虑到美日的关系，第三个他要考虑到中日的关系，
要对中国人权往来的交代，第二个他要考虑到美日关系，第三他要考虑到中日的关系。他亦都不可能做得太过于是清晰，全部都听美国的大不可能。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还包括双边关系正处于史上最热络阶段的台湾，在美国正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之后，台湾并未马上跟进，似乎亦都陷入了体育和政治的两难当中。行政院长苏贞昌曾经表示，台湾选手在今年7月的东京奥运表现优异，政府一直都认为选手争取参赛的机会，不过国际形势的变化，政府都会对各种的情况妥善因应。位于台北的时代力量国际部主任刘士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除了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后续还有明年9月在杭州举办的亚运会，一旦台湾出手抵制，生怕牵动到更多的赛事，让运动员受到更多层的打击，这个亦都使到台湾、日本、南韩在处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这个事情上面，必须要更加仔细盘算之后逐的连锁反应和冲击。
中国的人权因素不可能在半年之内改善。那如果台湾决定要用各种形式，不管是外交抵制还是其他形式的抵制，来面对美中的话，
咁样如果台湾决定要用各种的形式，不理是外交抵制还是其他形式的抵制来面对北京冬奥的话，这个是不是也都要用同样的态度来面对半年之后的杭州亚运？台湾的运动选手多数的强项是在夏季奥运，杭州亚运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备赛舞台。如果说在外交上面因为人权议题去抵制北京冬奥或者是杭州的亚运的话，你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台湾选手在未来，不理是杭州亚运或者是2024年的巴黎奥运的一个准备。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日山持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亚洲国家因为人权的问题抵制东奥，这样在中国人权问题改善前，各国顺理成章亦都应该要继续抵制后续的亚运等其他在中国举行的一系列体育赛事甚至文化交流活动，而且即使是派低阶层的官员代表出席，亦都可能会引发是中国的报复。
说我觉得亚洲大多数国家呢可能对于这种
胡日山表示，坦白讲他是觉得亚洲大多数的国家可能对于这种好像半桶水的抵制北京冬奥的做法可能亦都不太会是热衷，这个抵制中国肯定亦都不高兴，他亦都说得很明白会要你付出代价。刘士杰说为了避免各国各自陷入外交和体育的两难困境，未来全世界理念相近的国家若然能够达成一致的共识，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国申办的各种国际体育赛事，或者先是釜底抽薪之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有报道说中国当局承诺外国运动员在明年2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互联网。不过人权活动人士就说运动员对于利用中共的长城防火墙出现的罕见裂缝可能会非常小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麦克尔利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十多年来中共当局一直在强化网络防火墙的功能，阻止中国民众接入，在国际上广受欢迎，但被当局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网站、短信发送软件等等。国际奥委会在电邮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个声明中确认，中国作为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方，将遵守承诺，允许运动员及得到认证的外国媒体在奥林匹克村比赛及非比赛场所以及签订合同的媒体酒店等处所获取公开的网络服务。国际奥委会说，得到认证的参与者将会能够通过有线或无线光传送网络OTN 连接，使用自己的设备获取公开的网络服务，当通过 Beijing 2022年价目标准项目购买奥运会用户身份模块的时候。中国当局过去曾经为某些场合在某些场所为某些外国访客解锁长城防火墙。美国之音中文部一位记者曾经为另一家媒体工作，2016年曾经在杭州报道20国集团首脑会议，2017年在北京报道一带一路峰会时，观察到在两个的地方，中国当局向得到认证的外国记者提供了不受限制的无线上网服务。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资深中国研究员安吉利达特对美国之音说，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在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国家体育场比赛期间，参与者的防火墙亦都被解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的长城防火墙的功能还未有那么强大，在拦阻北京视为有政治内容的敏感外国网站的同时，允许登录美国的网络平台谷歌和雅虎、视频分享平台 YouTube 以及面书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媒平台。在随后的很多年里面，中共当局阻断了所有上述平台的服务，外加2010年出现的 Instagram。 达特强调，中国承诺再次解锁防火墙是非常有限的， 他说可能的冬奥会的观众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民众，将不会获取自由和公开的互联网，因此国际奥委会未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使到奥运会成为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动力。至于外国运动员，他们在国际奥委会规管运动员表达的第50条规定下，可以被允许使用中国不受限制的网络接入，通过数码及社媒手段发表观点。但是运动员的网上表达将会好像以往奥运会一样受到国际奥委会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了遵守主办国家的相关法律以及奥林匹克价值观，禁止发表构成或暗示歧视、仇恨、敌对或基于任何理由的潜在暴力的表达。一些国际运动员在今年10月和11月在冬奥会场所举行的测试赛事中已经能够不受限制使用无线上网服务。有美国运动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使用自2017年在被中国防火墙阻断的 WhatsApp 通讯软件，但亦都有一些运动员，好像一位瑞士的运动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上个月在北京的一次滑雪比赛上未有被告知可以获取不受限制的上网服务，自己在手机上安装了 VPN 软件翻墙，通过一个防火墙外的伺服器登录WhatsApp 和 Instagram。 其他運動員在明年2月的冬季奧運會期間使用 VPN 可能會更加困難。自由之家的達特表示，中國自2017年以來越來越加緊嚴控使用 VPN 和設在中國的 VPN 提供商，甚至禁止某些酒店向外國訪客提供 VPN 服務。達特還警告說，那些決定使用中國提供的不受限制的無線上網服務的運動員會冒著一些風險，因為他們的網上活動容易受到監視。中共政府使用全球最先进的数码监视系统之一，利用自己和那些中国私人企业提供的技术监控和检查十几亿民众的传送信息和言论。这种监视都用到在外国人身上。路透社上个月报道，中国人口第三大省湖南省当局今年9月将一个合同授予一间中国科技公司，建造一个特别针对外国记者和留学生的监视系统。此外，預計將會受到監視的外國員使用中國政府提供的無線上網服務時，亦都可能會自我審查。設在倫敦的人權組織第19條的執行主任灰恩·麥考克對美國之音說，運動員可能自我限制地避免上傳批評中國及其差劣的人權紀錄的貼紙，以免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贊助公司受到被激怒的中國政府的報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美国总统拜登的对外政策。拜登总统上任之际，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当时达到创纪录的低点。在去年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时期，克洛普就美国领导力在60个国家和地区所做的民意调查就显示，对美国的领导力赞同率的中间值只有 22%。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雅拉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全球形象在拜登执政6个月之后有了大幅的回升。根据克洛普8月在46个国家以及地区所作出的民意调查，对美国领导力的赞同率中间值是达到 49%。 范德堡大学历史学者斯雅茨表示，拜登出任总统的时候，他的参照标准非常之低。他说，除了非常之少数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外，多数外国领导人都不喜欢特朗普，于是乎只要不是特朗普，立刻就有了优势。不过斯亚切表示，单凭自己不是特朗普，拜登走不到太远。虽然拜登是从前那个拿到继承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但是他灾难性的执行方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以及有关他执政能力的国内名声。恐怖主义加剧，塔利班的接管导致制裁，这个令到阿富汗处在严峻的人道危机当中，而这个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威尔逊中心的南亚事务高级顾问迈克尔·富格尔曼就表示，他认为美国仓促及混乱的撤军被认为是跟这些的结果是有关的。哈德逊研究所的斯特恩杰出研究员亨利斯·温斯坦表示， 仓皇撤军，背叛了西方又是其他的盟友，包括阿富汗受过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女性，他们在塔利班统治之下受苦最多。他还说，在今后美国总统请求盟友为了共同目标而作出牺牲的时候会更加困难。温斯坦认为，拜登政府对南部边界的处理方式是另外一个的失败。他说，随着危机的加剧，美国已经重归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渗水版本，而拜登贺锦丽政府曾经在2020年谴责这些的政策是不人道。在前总统特朗普多年的美国优先的之后，拜登释放了截然相反的讯息，宣布美国的回归，重新将多边主义以及外交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重新加入了多边组织，重新返回退出的协议，并且对抗疫以及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有了更多的参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与美洲项目主任文贾穆里表示，如果用全球参与来衡量成功，而且将2020年当作为是基线，这样拜登总统执政的第一年完全是矫正性弱。在对美国之音提出的一个问题作出回应的时候，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列举了多项的成就，他说美国在一些全球最大的挑战当中恢复了领导地位，包括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以及气候变化，同时还恢复了联盟的关系，化解了和欧洲国家的贸易纠纷，并且通过了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以及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而提升了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将向澳大利亚提供这个核动力潜艇，并且是在网络、人工智能以及量子技术方面推动三国之间的高科技合作。哈德逊研究所的温斯坦说，如果我们能够在2042年的期限之前真正交付这些潜艇，这项协议有可能改变印太安全态势。不过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推出的时候就令到法国是措手不及，这项的协议取消了巴黎之前和澳大利亚签订的660亿美元的常规动力潜艇协议，这个被普遍视为是另外一项的外交政策的失误，而且是拜登政府的信息和政策之间脱节的一个例证。美国企业研究所驻所学者奈和以及是拜登政府的传统盟友是未有显示出基督的重视，空有言辞，他是未有拿出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和特朗普时期出现的一些孤立式主义有任何不同或者是改善的地方。奈和还提到，拜登政府执政之后针对欧盟的旅行禁令以及关税仍然持续了数个月，这个亦都表明言辞和行动的脱节。罗和说，总统是否能够弥合言辞与行动之间的差距，是他如今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特朗普政府的时期，管控与北京的战略竞争是一个关键的准则，而目前在拜登政府的时期，这个仍然是给予美中关系作出定义的框架。拜登11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视频通话，讨论了继续努力负责任感管控美中关系，两国之间在贸易、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最近的军事实力方面的竞争有失控的危险。陷入困难的美中关系最棘手的就是台湾问题，民主自治的台湾岛被北京视为是有待统一的省份，美国要求中国不要将对台湾的压力升级，中国要求美国不要莽撞并且试探一个中国政策的极限。威信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说，对两国的指控都成立，双方都处在无法重新考虑自身政策的位置。与此同时，俄罗斯亦都未有消停，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陈兵数万，普京说他是希望防止北约东扩，这个是拜登和普京12月视频峰会的焦点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欧洲俄罗斯与欧亚项目研究员洛森表示，我们在这个期间所看到的俄罗斯联邦的一些行为是要提醒美国， 俄羅斯仍然在度，仍然有意係尋求佢嘅利益，呢啲嘅利益不能夠被忽視。俄羅斯喺12月17號公布咗向西方提交嘅範圍廣泛嘅新嘅安全倡議，包括讓北約保證唔單止係唔再進一步動抗，而且仲要削減喺烏克蘭同埋東歐、中亞以及高加索地區嘅軍事活動，提議仲包括禁止向可以打擊到對方領土上面嘅區域派遣美俄軍艦亦係飛機。美國進步中心嘅資深研究員白格曼表示，俄羅斯希望華盛頓同莫斯科坐低落嚟劃分世界，彷彿就係1921年而唔係2021年。俄羅斯嘅嚴厲要求似乎肯定會被美國以及盟國駁回。西方係盟國堅持認為莫斯科唔能夠對北約聯盟嘅擴展發施號令。拜登政府表示將繼續同莫斯科以及北京進行高層的對話，不單止是為了避免衝突，而且是尋求享有共同利益的領域當中合作，比如是新冠疫情、氣候變化以及比如伊朗等地區事務。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文卡穆尼說，到目前為止拜登的威脅和外交接觸雙管齊下的策略還未有導致重大挫折或者是負面後果，但是要在一個力量出現轉移而技術發生改變的背景底下捍衛基本規則的秩序，而且是要首要大國奉行截然不同的價值觀的體系的世界裏面這樣做，這是一項巨大的任務，未來並不確定。而此外，范德堡大學的斯卡茨說，普京威脅烏克蘭，習近平鎮壓香港民主，恐嚇台灣，而且被控對維吾爾人實行種族滅絕政策，這些都助長了一種的敘事，這個就是拜登政府過於軟弱，面對咄咄逼人的對手未能夠挺身堅決捍衛美國利益以及價值觀。他說伊朗仍然是野馬不順，朝著是獲取核武器邁步，這個加強了他們的形象。其他懸而未決的問題包括北韓，拜登政府似乎不急於達成協議，除非金正恩承諾逐步廢除他的核武器項目。另一個問題就是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不斷發酵的緊張關係，以色列和阿拉伯鄰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協議已經達成了一年多，拜登政府重新建立了被特朗普切斷的和巴勒斯坦人的關係，但是在推動更為廣泛的中東和平方面並未有取得任何的進展。拜登政府將會和對手的關係置於一種全球鬥爭的背景之下，在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之間發出了一道界線。他說，我們將會為我們的盟友提新而出，反對強國通過強佔領土、經濟脅迫、技術剝削或者散布謠言等方式壓制弱國的企圖。拜登9月21日在聯合國大會的講話當中就表示，但是我們不是在這裡尋求，我再次強調，我們不是在這裡尋求一場新的冷戰，也不是在這裡尋求一個分裂的僵化陣營的世界。而中國和俄羅斯剛剛好指責華盛頓培養冷戰思維，12月9日至10日拜登主辦了有100多個參與方以及是與會的民主峰會，中俄領導人都被排除在外。民主峰會的一個星期之後，習近平和普京舉行了他們兩人之間的視頻會面。雖然一些的活動人士聲稱民主峰會加強民主並且是抵禦威權主義以及是打擊腐敗和推動人權的目標，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告誡說不要走得太遠。韋爾斯利學院的米爾德里德萊恩肯柏政治學教授戈達德認為，如果拜登將他們的民主對專制的框架推廣得是過寬，這樣就會失去了在全球議題上面的合作領域，比如和中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和俄羅斯磋商軍備控制，這類的全球議題確實是需要某一種的跨意識形態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华盛顿报道。
下面是有关蒙古方面的情况。蒙古新任总统将俄罗斯选为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不显示蒙古对俄罗斯的重视，同俄蒙两国关系升温。 但是蒙古亦同另一个邻居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并且同时同中俄两个邻居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更多互动。各方力量博弈当中，蒙古的重要性正在提升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呼日勒苏克星期日就是12月19日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三日的访问，除了同普京会谈之外，他还会晤了俄罗斯前总统和前总理，目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的梅德韦杰夫，以及议会上下两院领导人。夫日勒苏克曾多年担任过蒙古总理，亦都曾经访问过莫斯科，因此他同俄罗斯领导层过去就有互动。但是俄蒙双方这次都特别强调，夫日勒苏克六月份就任蒙古新总统以来，俄罗斯是他所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凸显俄罗斯在今日蒙古外交之中的重要地位。夫日勒苏克这次访俄正值两国建交百年纪念，双方都表示在过去百年兄弟友谊基础上面，令到两国关系迈入一个更好的新百年。夫日勒苏克在莫斯科尤其感谢俄罗斯百年前帮蒙古获得独立，在双方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之中更提到了二战和诺门罕战役之中双方肩并肩战斗所结下的战友情谊。普京2019年曾经访问蒙古纪念诺门罕战役80周年，蒙古稍后还设立了指挥那场战役的苏军统帅朱可夫元帅的塑像。1939年诺门罕战役之中，苏联红军在蒙古边境地区击败了日本关东军。为了展示蒙俄特殊关系，夫日勒苏克还向莫斯科大都会酒店场外纪念两国建交百年的一块牌匾，以及莫斯科西部纪念二战胜利公园之中的一处马车塑像献花致敬。这处马车塑像在二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由蒙古和俄罗斯共同树立，马车塑像象征着二战期间蒙古为苏联提供的各种援助。蒙古当年曾经捐款采购坦克战机，并且提供了大量的马匹和衣物等后勤补给给物资支援苏军。1941年秋冬季莫斯科会战开始之后，紧急从远东地区抽调到莫斯科郊外的苏军增援部队，所穿的皮衣和皮帽都由蒙古提供缝制。莫斯科大都会酒店距离红墙和克里姆林宫不是那么远，酒店外墙的那块牌匾上面书写着1921年11月蒙古代表团和苏俄政府当年曾经在酒店之中谈判建立关系。蒙古代表团由亲俄的苏克巴托尔率领，苏克巴托尔曾经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蒙古人民党的创始人之一，亦是蒙古独立和当年蒙古军队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这块牌匾在双方庆祝俄蒙建交50周年的时候的1971年树立，而刚刚好在牌匾树立两年之多之前的1969年春季，中苏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蒙古的重要性立刻上升。从那个时候起，苏联不单止开始大规模武装蒙古军队，更在蒙古部署10万重兵，直接威胁中国首都北京。苏联当年驻蒙古的第39集团军不单止是重装军队，更被认为是苏军在远东部队之中最为精锐的一支。从蒙古撤军亦都成为80年代中后期中苏开始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中国所提出的一个前提条件。不过夫日勒苏克这次同俄罗斯领导人都提到了要兴建从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以及建设俄罗斯蒙古中国经济走廊。三国多年前已经建立了俄蒙中领导人峰会会晤机制。蒙古官员这次表示，从俄罗斯经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线路走向已经确定，技术论证工作今年年底之前会结束，预计到2024年管道能够铺设竣工，未来亦都不排除原天然气管道再铺设一条石油管道的可能。双方这次还提到要升级改造蒙古境内的铁路，苏联和蒙古在1949年组建了乌兰巴托铁道公司，负责蒙古铁道的运营，两个各持有这间公司的一半的股权。 中國從俄羅斯之間鐵路運輸的其中一條線路就經過蒙古，但蒙古鐵路的軌距與中國不同，與俄羅斯就一致。在赴日納蘇克訪俄之前，俄羅斯副總理、壟斷俄羅斯天然氣業務的天然氣工業公司副總裁、議會領導人和其他俄羅斯高官紛紛訪問了烏蘭巴托。俄蒙這一次走近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雙方都強調進一步加強軍事和軍事技術合作。俄軍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11月30日訪問了烏蘭巴托，他參加了蒙古軍隊建軍百年慶祝活動。格拉西莫夫表示將會繼續為蒙古軍隊提供援助，包括幫助蒙古改造升級機場和提供空軍裝備等。蒙古軍隊的裝備全部都是蘇制和俄制的，兩個軍隊每年秋季輪流在對方舉行聯合軍演。歷史因素導致蒙古對中國保持警惕和心有餘悸，一直尋求從另一個鄰居俄羅斯能夠提供安全保護，這些亦為俄羅斯經營蒙古提供了機會。俄羅斯獨立報為此一個多星期之前發文呼籲不應該忘記和忽視俄蒙同盟，現在俄羅斯大報說位於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蒙古變得越來越重要，邊個人掌握了蒙古就意味著邊個就能夠贏得博弈。文章說假設中國如果控制蒙古，這些可以令到中國軍隊經蒙古進入俄羅斯，然後就能夠切斷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東部以及俄羅斯歐洲部分的聯繫。假設如果俄羅斯控制蒙古，就可以令到俄軍能夠直接威脅北京和包圍新疆。文章還呼籲俄羅斯應以保持通向中國的天然氣管道的名義再次駐軍蒙古，這些還能夠達到消除在蒙古的西方力量的目的。但是中國亦都在度加強同蒙古的關係。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7月份訪問了蒙古，還獲得了蒙古贈送駿馬，但是同俄羅斯完全不同。中國的有關報導不提蒙古軍隊建軍百年活動。蒙古外長巴特察察格7月份訪問了天津，習近平同夫日納素克7月份曾經電話交談。中國和蒙古兩國總理10月份舉行了視頻會議，蒙古去年還向中國捐贈了30,000隻羊。中國對蒙古日益擴大的影響尤其體現在經濟領域，蒙古外貿當中中國所佔比重越來越大，俄羅斯所佔的比重不斷下降，但是俄羅斯就依靠它在能源特別是國防安全和軍事領域所擁有的優勢來到繼續對蒙古保持影響。通向中國的天然氣管道項目就是俄羅斯施加影響的手段之一，蒙古藉此亦都會獲得大批能源過境收入的費用。蒙古亦都在積極推動第三鄰居外交，更多與美國、日本、南韓、印度、越南、澳洲等第三力量活動，避免完全依賴俄中兩個鄰居。美國高級外交官最近幾年多次訪問蒙古，印度正是幫蒙古興建石化工廠，南韓總統文在寅9月和赴日納蘇克舉行了視頻會議，蒙古和朝鮮半島南北雙方都保持較好的關係。蒙古曾經在80年代推出了烏蘭巴托對話機制，蒙古近年來還和北約密切合作。蒙古外長巴特察察格最近對俄羅斯媒體表示，蒙古和北約的合作建立在民主、人權、法制等普世價值基礎上面，並不針對第三方。巴特察察格說，烏蘭巴托對話最近兩年因為疫情而停辦，但蒙古仍然計劃利用這個機制推動朝鮮半島和平進程，烏蘭巴托對話機制明年會再次啟動。俄羅斯國際問題學者格羅津說，雖然在首都烏蘭巴托能夠到處感受到美國和西方的影響，但無論如何，蒙古的地理位置仍然是決定地緣政治博弈的關鍵因素。格羅津說，最近十年，準確說是20年來，西方在蒙古的活動和影響其實十分有限。 蒙古想要發展經濟，發揮自己的經濟潛力，就離不開俄中兩個鄰居。此外，西方對蒙古非政府組織和建設公民社會的投入，亦都無法和俄中這兩國對蒙古能源以及經濟、物流等領域的投入相提並論。如果俄中以及美國和北約的關係繼續惡化，蒙古推動第三鄰居外交的空間和周旋餘地都可能會變得少。但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認為，無論如何，同俄中兩大強權的一個明顯不同的就是夾在其中的蒙古民主體制近年來一直都在有效地運轉，經選舉選出的蒙古領導人有條不紊地更換，蒙古社會更擁有這兩個強鄰所不具備的自由。以上是美國之音白話莫斯科的報導。
你而家繼續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對中國嘅科技公司嚟講，2021年係相當難捱嘅一年。北京官方緊縮市場監管，頻頻出手打擊互聯網嘅民企，重挫咗好多中國嘅科技巨頭嘅市值，亦導致上兆美元嘅損失。分析人士就話，北京一連串嘅重拳整頓係為咗中國嘅科技轉型鋪路。中國打算同德國睇齊，將發展重心從消費科技轉向深度同工業科技。因為美中科技戰一開打嘅話，中國認清到自己嘅實力落後美國太多，尤其係半導體等科技製造業有太多嘅短板係要補強。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喺台北嘅報導。
在家不出門能買天下貨，手機不離手，錢包不帶走，這個是中國平民百姓日常的寫照，反映出電子商務和數位支付在中國的蓬勃發展以及便利性，以及互聯網企業是如何營造現代中國人的市井生活。數字科技為中國經濟創造新的成長動能，不過即使是大到不能倒的科技巨頭，在中國共產黨面前仍然是得俯首稱身。2020年11月，阿里巴巴旗下市值高達350億美元的螞蟻金服上市案被臨時是叫停，揭開了北京這個連串的打壓民營科技企業行動的序幕。2021年是中共掀起第一場監管風暴的反壟斷，開閘的對象是經歷了野蠻生長的大型電商平台。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4月指控阿里巴巴集團利用優勢地位以及互聯網商家對他們平台的依賴性採取不正當的手段，強迫中小商家是二選一，以獨攬他們在網絡平台上面是想假反售的商機。監管單位認定二選一的手法違反反壟斷法，並且對阿里巴巴開罰人民幣182億元，大約是27億的美元，創下中國反壟斷法施行以來的最高罰款。而在數日之後，中國另一科技巨頭騰訊亦都是被釘上，監管總局指控騰訊收購兩家中國汽車網路平台的股權之案，違反了反壟斷法，制出了行政處罰，合計人民幣100萬元。監管總局緊接著在7月以及11月兩度揮刀，阿里巴巴、滴滴、騰訊、蘇寧、美團、百度、京东等不同行业的网络平台全数遭控违反反垄断法，每涉一案均开罚人民币50万元。其中中国网约车龙头滴滴尤其是损失惨重，六月底风光赶尾上市，市值最高涨到是800亿美元，但是挂牌不到一个星期，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是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为理由，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所有滴滴的应用程式。网信办等七大部门随后更加进驻滴滴，展开网络安全审查。自此滴滴在美国的股价一泻千里，市值亦都是被腰斩。12月初，滴滴终于不敌国家安全大帽，宣布是启动在纽约证交所的退市手续，准备改赴是香港上市。 對於呢啲富可敵國嘅科技巨頭而言，能夠用錢解決嘅事都係小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八月提出共同富裕嘅主張之後，阿里巴巴同騰訊雙雙捐出人民幣1000億元係響應，而其他嘅科技巨頭，比如係美團嘅王興、小米嘅雷軍等人，亦都跟進捐出數億人民幣巨款，避免成為政府嘅眼中釘。不過，中共鐵咗心係要整改民企，手段可以唔只係罰錢。執中國網遊市場牛耳嘅騰訊旗下嘅旗艦遊戲《王者榮耀》響八月初遭到官媒《經濟參考報》點名為係精神鴉片、電子毒品，整肅風聲係四起。八月底，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正式拍板定案，所有網遊業只能夠響星期六、星期五以及星期日，以及法定假日的20点至到21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的服务，其他时间一律禁止提供服务。北京当局这一连串的锁定科技巨头的打压，导致过去一年来中概股惨遭抛售。美国媒体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今年上半年以来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总市值是累计已经是蒸发了1.2兆美元，其中阿里巴巴市值相较去年十月的高峰狂泻了近44%，3440亿美元的市值凭空消失。而腾讯股价亦都从今年初的高点是惨跌近40%，逾4000亿美元的市值亦都灰飞烟灭。根据财经媒体彭博在九月公布的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是双双跌出全球市值前十大的公司榜单，这个亦都是自2017年以来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首次是未有中国企业入列。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官方对科技巨头连出重拳打击，主要是放眼长期的国安危机，这个得从3年前美国对中国所发动的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是讲起。分析人士认为，为了保护美国的制裁权，并且围堵中国的科技崛起，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制出了卡颈的策略，将中国的电脑设计系龙头海思、晶圆代工厂龙头中芯纳入了贸易黑名单，他们因此无法再向技术具美国成分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投片，亦都不能够采购比如是荷兰阿斯麦的极紫外光刻机等先进芯片制程的设备。换句话来讲，中国企业买不到高阶芯片或者是新的电脑制程，就算是想自己闭门造芯，亦都买不到工具机，巧妇难为无米炊。对此，加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研究员希恩在12月6号在一场视讯研讨会上面表示，北京打压科技巨头背后的战略思维是有意将经济发展重心从消费科技转向深度科技，亦是工业科技。不过，打压消费科技企业将会严重扼杀中国的科技创新。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成功令到中国顶尖人才只贪图数字科技衍生出的商业模式，但是在美中科技战的困境之下，中国买不到亦都讨不来关键核心技术以及是国外最新的机械设备，这个令到中共看清了制造量能够的重要性，因此中国近来扩大了对机械精密加工以及半导体等产业的政策支持。
这些产业所需要的是优质的科技人员，但现在利用到数位科技产生新的 business model 之后，
产业所需要的是优质科技人员，但是现时利用到数位科技产生的商业模式之后，所形成的快钱吸引了很多的优势的人才进入，所以中国希望是将这种的风气导引回来，让那些聪明的脑袋更加愿意去从事十年磨一剑的制造业。对于中国而言，这是将提振制造文化成为一个稳定国有国家里面产业的能量。分析人士说，北京一手打压服务业本质的数字科技，一手拉拔制造业基础的深度科技，印证是中国近来奉为显学的德国模式。 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葵和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贝格合著有《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一书，书中指出，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一流的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导向，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劳动力、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全面的结构改革，这个就是挺过金融危机仍然能够强劲增长的德国，为全球经济作出贡献的德国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